好，我们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请我们翻到旧约圣经哈巴谷书。哈巴谷书在旧约圣经1099页，有两节，第一节在第二章第三节，1099页，哈巴谷书，翻到了，请各位看，我读给各位听。哈巴谷书二章三节，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第二处是在三章十九节，在1101页，三章十九节，哈巴谷书，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今天是康牧师正道，他的题目是等候。
弟兄姐妹平安。在罪恶的世界里，我们碰到罪恶，我们碰到邪恶，我们碰到不合理的事情，我们怎么办呢？容我读一下哈巴谷书第一章的2-4节。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恶？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第二节再念一次，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有一句话哈，我常常听到，我也会讲哈，恐怕我今天需要把它讲得完整一点。哎，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了，只能祷告了啊！我们现在就只有祷告，什么都不能做了。这个强调我们都祷告，不能做事。那么也有人说我们尽力啊啊，我们这个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就是当我们说我们现在只能祷告，往往前面一半就是说我们尽量努力的去做，做到一切我们可以做的做完了，我们就来祷告交给主了，因为我们不能再做什么了。这样的讲法我觉得有点问题哈，就是好像说祷告和我们的工作，或者祷告或者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是分开的。我们在尽量做到一筹莫展的时候，做到最后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那就来祷告了。我想不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在任何一个时候都祷告，我们也应该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在工作，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有安息，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也都有侍奉哈。不是说我们做到没办法了我们就交给主，乃是我们一开始就交给主，而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在世上生活。基督徒在世界上越是祷告的人，越是信靠上帝的人，我希望我们越是勤快的工作，而我们越勤快工作的人，我希望我们越是常常祷告。不一定说我们用那个形式，有那个祷告的形式，但是的确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求神是占领我们的心，求神让我们的心是被上帝所掌管，我们是爱他的。我在人间能想到的唯一一个例子，对不起，就是母亲的心常常是被儿子儿女所占有的，他心里所关心所想的都是。那么至于其他的我就觉得很少了。还有一个很不恰当的，就是一个男人常常被他的第三者占着哈。我说这很不好，就是他太太好像不太能占据他的心，但是女秘书啊或者什么什么哈，就是常常会占据他的心，怎么样都在想那件事。那不过我想，如果我们的心是被主占据，我们完全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会很积极。我觉得你被世界上任何其他东西，尤其是越不正当的，你被他占据，你就是不能好好做事了。一个老板如果不爱他的妻子而爱他的女秘书的时候，我不觉得他办事效率会非常好，他会非常忙碌，他会常常想办法要遮盖这个遮盖那个，他的心也许被那个女人 占据了，但是没有正面的结果。我们的心被上帝的爱占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是非常积极在这世上，不是说我们每分每秒都在好像跟上帝祷告，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上帝的手下生活。祷告或者信靠上帝跟你的工作不但不冲突，我希望能够更好的配合，我希望更多的配合。我不敢说哈，各行各业都荣耀神，各行各业都能荣耀神，我不敢这样说，但是我也不敢限制任何一个行业是不可以荣耀神的。你说赌徒可以荣耀神吗？啊，那么你说对不起，律师可以荣耀神？对不起，对不起，这个笑话要在美国讲比较好玩哈，在台湾律师还没有那么被人讥笑哈。那么，但是我们可以说，你说政治家可以荣耀神吗？你说立法委员可以荣耀神吗？你说我们公平一点，市长和总统可以荣耀神吗？这好像我们看到有些行业不大容易荣耀神。不过我真的不敢讲哈，我不敢说赌徒是一个职业，应该赌徒不是一个职业哈。但各行各业都可以荣耀神。你知道圣经称赞过一个妓女吗？我看不止一个妓女，新约有好多不知名的妓女被称赞过。那么旧约最少有一个是长期在做这个工作的被称赞，就是拉合。你说这个大概不是称赞他的行业吧，应该是称赞他的信心。好，我承认，我不敢说这两个就一定不可以调和哈。但是你知道一个非常非常专心祷告、倾心亲近上帝的人，可以是一个在酒吧调酒的吗？不是波斯的宫廷而已。如果你知道豪门世家，你知道在包括白宫的那个克林顿的时候，你就知道就在白宫里面就可以有淫乱的事情啊。在这些皇宫里面，真的像《红楼梦》说的，除了门口的两只石狮子干净的以外都不干净。但在波斯的皇宫里面，有一个调酒的人叫尼西米，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的工作是调酒，他天天看到这些妃后王子公主，然后那明争暗斗，那些下流恐怖，他天天看到。弟兄姐妹，我要说的就是在您的工作岗位里面，在台湾，在美国，在台北，在任何一个地方，你一样可以敬畏上帝，在敬畏上帝当中工作，在工作上中敬畏上帝。你一样可以在像尼西米一样，在调酒的时候，真的在调酒的时候向上帝祷告，在跟皇帝对答的时候跟上帝祷告，当人攻击辱骂他的时候跟上帝祷告，当他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有各样艰难的时候他跟上帝祷告。他是一个非常勤快的人。尼西米如果是做一个公司的老板，你看尼西米记，他真可以做一个 CEO。 他非常有计划，非常有胆量，非常有智慧，谈吐对应计划各样都很好。但是我们很难想象，我相信圣经里很多祷告的人，但是像尼西米这样跟国王讲话的时候，我就祷告天上的神。当他跟敌人谈话的时候，敌人辱骂的时候，他就跟耶和华呼求。这是我希望我们有的态度。当然甚至有的时候，譬如说医生在开刀的时候，或者我们正在考试的时候，也许我们形式上并不是正在呼求上帝，但我盼望神在我们心中不是占据 99%， 盼望神在我们心中是 100% 的，盼望我们对他的爱、对他的信靠、对他的敬畏是越来越多的。不去谈其他圣经里祷告的人了，我们就回到哈巴谷书。哈巴谷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不断地在跟上帝说话，他也不断地在听上帝对他讲话。他现在在对上帝说话，可能那个背景不一定了，解经家说不一定，不过可能那个背景是犹大王国前的20年不到，是约雅敬王做王的时候，是一个很邪恶的时候。约雅敬的父亲约西亚是一个很好的王，但是他死了以后，当约雅敬做王以后， 整个社会风气对上帝敬畏剧烈的迅速的往下掉，因此他看到很多不义的事情，于是他也呼求，他也祷告，主求你帮助。可是他好像他的呼求好像到了一个硬的墙壁，他的呼求好像到了龙的耳朵里面。我相信哈巴谷也有工作。我说过，所有信靠上帝的人，所有祷告的人，我们并不是懒惰不做事的，我们是工作的。而且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像很多人想的，就是宽容啊，接纳啊，忍受啊，有人打脸打你左脸右脸给他打。你知道当神让我们面对丑恶罪恶的时候，有非常剧烈的手段。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一节说，如果有称为弟兄的，是行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人，这种人不可以跟他交往，连跟他吃饭都不可以。保罗对那个屡戒不听的人说，把这种人赶出去。各位，我们是祷告，我们是忍耐，我们是包容，我们是接纳，但是我们的做法，不管是包容忍耐接纳或者是赶出去，我们都还是在做事，积极的在做事。当然做这些事不包括把他赶出去，包括开除教籍，仍然是正面的。哥林多后书十章八节，主赐给我们权柄，包括造就人的权柄，教导人的权柄，讲道的权柄，医病赶鬼的权柄，责备的权柄，安慰的权柄，以及赶人出去的权柄。保罗说，主给我们权柄是造就你们，不是败坏你们。就好像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说的，长老们的权柄是牧养，不是辖制。感谢主。所以我们基督徒碰到邪恶的时候，碰到罪恶，碰到这个世界上大的小的政治上的或者是生理上的各种病痛艰难困苦不好，我们祷告，我们也工作。那么不仅是在教会里是这样，神在世界上一样设立了权柄，要制止这些罪恶。罗马书十三章第四节，他是神的用人，这个他是指所有有权柄的，不管是共产党，是国民党，是民进党，不管是毛泽东，是连战，是蒋介石，是周恩来，是陈水扁，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保罗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在罗马书十三章的时候，他并不是不知民间疾苦，他并不是不知道那个罗马皇帝那边所下达的命令是有很多，还有很多罗马官是淫荡的、邪恶的、拜偶像的。但是我们基督教一直不只是根据这段经文，根据整个圣经，执政掌权的也是神的用人。现在问题就出来了，当哈巴谷看到那个世代，那个应当是神用来伸冤刑罚作恶的权柄，结果就是作恶的代表，那怎么办呢？我们祷告了，我们想办法了，我们尽力了，我们示威了，我们游行了，我们拉票了，我们教导了，我们提醒了，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我不是在讲任何一方面政治的事，我在说不管在政治上，或者我们家庭上，或者是我们身体上，我们有病，社会有病，政治有病问题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照着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去做，仍然是踢到铁板怎么办呢？那就是哈巴谷书告诉我们的，要到几时呢？我要等到什么时候？事实上这不是哈巴谷书独有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许多神的儿女会碰到类似的情形。耶利米有这样的遗憾，在耶利米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耶利米跟上帝争辩，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是我还是要说，上帝啊，恶人的道路为什么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什么得安逸呢？你为什么栽培他们？为什么他们扎了根长大结果？ 然后我们呢，通国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们多次讲过大卫的遭遇，其实你从更早的时候，你从第一个委屈的义人亚伯开始，他的呼求就没有停止过。诗篇第六篇第三节，我的心大大的惊慌，耶和华，你要几时才救我呢？第六节，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诗篇第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啊、哦，弟兄姐妹，我要再继续讲下去之前，我先提醒一下，对不起，这也是我常常有的提醒，但是不能不再提醒一下。每次你听到这些经文，你心有戚戚焉啊，主啊，对了对了，这些人把我心中的苦情讲出来了，我的老板，我的丈夫，我的儿子，或者是这个恶劣的环境要到几时呢？哎呀，真是我终日受苦。你不要太快认同这些人，因为常常，对不起，就我自己的经验，觉得自己好苦，一天到晚四面楚歌，人家对他四面为敌的人，常常是把苦情加给别人的人，常常是那个作孽之辈喊得更大声。哎呦，要到几时？我是在提醒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实在对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记得很清楚，感觉得很快。我们对别人的伤害，我们对别人制造的错误，我们都浑然不觉。属神的人会能反省自己的，属世的人会反省别人的。愿我们是更属灵的人。这是旧约的时候，在新约也没有停止啊。在启示录的第六章，耶稣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们很吃惊地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祭坛底下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在那里哭，天上居然还有哭嚎的灵魂。我想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全本的来看哈，不是我想，一定是这个样子的，也就是我们不要用一节经文来代替所有的，我们要全面的来看。我相信每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不管是殉道与否，在天上都有完全的安息，完全的喜乐和祝福。但是直到主再来把所有的罪恶消灭之前，我想在天上的灵魂也都有像启示录第六章这里讲的一种遗憾，希望看到神公义能够彰显。我相信那个遗憾包括在亚伯拉罕怀里的拉撒路。真实圣洁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你不审判，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上帝的答案是还要再等一等。上帝的答案不仅说还要再等一等，说还有一些人要被杀，杀够了才能够伸冤。各位，我们先说上帝在这些事上都显出他极大的慈爱。你说这有什么慈爱？给恶人悔改的机会，甚至他的儿女在天上，在天上哭喊，在地上受逼迫，他都仍然不伸冤，给人悔改的机会。感谢主，让我们常常知道神对我们有多大的宽大。好，哈巴谷对上帝说，神啊，你看看现在这个情形，我祷告了这么久，约西亚王改革了这么久，结果现在还是这么黑暗，你把他可以把他换成你的工作，换成你的家庭，换成你那不肯悔改的儿女，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妻子，要到几时呢？到第五节开始，耶和华有答案了，可是这个答案叫哈巴谷受不了。 耶和华在讲答案之前，为了不要哈巴谷心脏病发，所以就先跟他讲，你会大大的惊奇，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已经告诉你，你们总是不信。我的答案是什么？耶和华的答案是什么？耶和华对哈巴谷说，哈巴谷说，为什么你一直不处罚这些恶人？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或者在社会上面这么多横行霸道的人你还不消灭？耶和华说，我要消灭，我要消灭他们，不过我要消灭的人是比他，我要用来消灭他们的人比他们还要坏。第六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我在看小先知书的时候，各位，我们今年有这段小先知书，今年年底还会讲到但以理书啊。我自己也很吃惊，我自己在对比的时候，我真的发现，这我想我们在但以理书的时候会更多讲，在这么黑暗的时候，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哈巴谷书这个时候是我们的东周的时候，是春秋时代。在这之前之后，这个世界出了一些最棒的人，包括在这个之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东方有我们中国的孔子，有文上面有最棒的，武上面也有最棒的。我很喜欢看战争史，我很喜欢看这些名将的事情，但是各位真是残忍哦。哈巴谷用很生动的字眼来描述耶和华要兴起的人有多可恶，是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第七节以后你自己看，如果你熟悉历史的话，你看到巴比伦军队的攻击啊，那你就发现这里描述非常的准确。第十一节，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在十四节那里讲到列国在巴比伦或者加勒底人的手下，真的就像网中的鱼一样。在第二章的第五节，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死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在箴言27章和30章，对于死亡和阴间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描述，就是那是一个填不满的地方。阴间和死亡绝对不会对我们说 enough， 够了。各位，死人你一直丢进去不会满的，一直可以继续丢。死亡阴间是一个不会被填满的地方，人间的东西都会被填满，都会有不够的时候，阴间一直死人不会够，你可以继续的。哎呦，这是巴比伦。如果我先讲一点我们在但以理书会看到的，那个世上的列国从巴比伦开始，就是尼布甲尼撒梦见的那个金头，那个具象的金头，然后到银胸、铜腹、铁腿，那一个比一个，一个比一个可能更凶暴，地更大。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这个具象最后是被那个非人手凿出来石头，就是耶稣基督击碎的。如果我们看历史上来看的话，这些国度都太短了，金银铜都太短了，这些国度都被那个千年的帝国，就是铁的罗马打碎的。罗马也是好强啊，好厉害。那个 Caesar 写那个高卢战记的，他实在很有文采，像这么聪明又能打仗又会写文章的人很少。高卢战记里面 Caesar 也有讲到，当他们去攻打任何一个地方，罗马军队对你所讲的就是你完全投降，要不然你死得非常惨。我想对不起，也打击一下每个人的士气吧，不只是加勒底巴比伦，不只是罗马，各位，不只是成吉思汗，咱们的大汉大唐出去远征的时候也是很残酷的。不只是帝国主义，看起来这里所讲的哈， 尤其是第六节和第二章的第五节那里讲到他们不断的扩充，他们不住占据那不属自己的地方，看起来像帝国主义，像历代的很多的白人，其实也不只是这样。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当他们有那个权力的时候，也不断的扩张。事实上，资本主义也可以是这样。你把第二章的第五节，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它如死不能知足。你把它用在 Microsoft， 用在 Bill Gates 身上也非常恰当。你把它用在你身上也非常恰当。各位姐妹，你的衣服够了吗？各位弟兄，你觉得你的钱够多了吗？你的欲望也不能够满足啊。这个是加勒底人。哈巴谷非常难过的听到这样的答案。如果犹大很邪恶，上帝居然是兴起一个更邪恶的来对抗，那怎么办？用一个更邪恶的来消灭这个邪恶的，那我们所谓的善良的小民，或者比较善良的小民，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生活？我再一次说，弟兄姐妹，这可以用在国际局势，可以用在我们国家现在的状况，也可以用在你的家里，也可以用在你上班的地方。我们都有一些改变不了的状况，我们也祷告，我们也呼求神，我们也尽力的去做，然后我们看到恶势力被消灭了，但是兴起一个更大的恶势力，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对未来我们怎么想？过去的就算过去，当然我们希望从过去里学到教训，那我们对未来，对今天我们怎么想？也有很多人再一次，我希望我不是在谈政治我要真的说，我自己到大陆去看更加深我的想法。我想科技的进步、文化的进步、教育的进步、法治的进步、商业的进步，不管在中国、在台湾、在美国我想都是好的。但是我认为，即使不是一个基督徒，也可以很清楚看出，如果有这些，人心没有改善，只是更可怕。有人说看中国越看越看好，看台湾越看越看坏，这我也不知道。我要说，如果我们没有主的话，一切都很悲哀。但是感谢主，我们有主。我不知道哈巴谷书可不可以作为一个悲观时代或者一个悲观人的一个代表，因为我们都很熟悉三章，等一下我们在默想的时候也会看到的，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不效力，这好像是正面的没有，然后前面讲到的负面的是这么多。他要等候的将来，我不知道台湾要等候的将来，或者你家里要等候的将来，或者你儿女要面对的将来，或者信友堂要面对的明天和下半年或者明年会是怎么样。哈巴谷他知道他所面对的是哈巴谷书三章十六节，他听见耶和华的声音，他身体战尽，嘴唇发颤，骨中朽烂，他站在所立的地方，他说，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民上来。很坏啊，情形很不好啊，我们怎么办啊？各位，历史不一定都是这样。我们看圣经，我要再说，我们要看得完整，要看得完全，我们自己也是一样。也许你因为这次选举你不满意，你觉得台湾前途很悲哀，也许下一次满意，你又觉得台湾前途很好。相反阵营的人也许觉得啊，现在台湾有希望了。这些都会变化。有的时候你处在一个经济往上走的情形，有的时候处在经济往下走的，有的时候你处在你小孩很听话的情形，有的时候你处在你小孩不听话的情形，有的时候你处在我们夫妻很相爱的情形，有的时候你处在夫妻并不相爱的情形。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人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主，我们慢慢是比较悲哀的，慢慢是觉得哎，在走下坡路了。即使夕阳无限好，对我来讲也是近黄昏了。但是感谢主，弟兄姐妹，虽然我自己是一个很悲观的人，但主实在是让我仰望上帝，信靠上帝，就是哈巴谷书里最重要这句话，你不管加勒底人怎么样，一人因信得生。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盼望 我们不是虚假的，我们也不是不看到人间的疾苦和罪恶的嚣张，我们都知道，我们更知道自己的软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我们不消极不无奈，我们不是坐着不动的。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一节，我们要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各位，一直到底，而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最坏的事发生，仍然足有最美的恩典。最坏的事没有比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更坏了，但是这造成了神最大的恩典。我们也希望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看到不管是加勒底人，或者我们的公司，或者我们家里的情形，你敬畏他，你依靠他。在我去马来西亚之前，听到一个消息，我就在这里陆续的哈分享一下。我会先讲一个好的结果。各位在祷告网上也知道，有些尤其几年前认识他们的人更是知道，就是李忠兴江国英夫妻，他们在台湾的那段时间，他们全家都跟我们很熟。那么大概三个礼拜之前，这个他们的大女儿 Grace 广恩今年16岁，长得高大漂亮，从2月开始很不舒服，然后身体消瘦，各样的问题，到最后就照出他在胰脏上有个非常巨大的肿瘤，而且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开刀的，那旁边有血管太多，没有办法开刀。那国英就请我们祷告。那这很痛苦的事，因为照那个判断是非常不好，而且是时间不会太长。那我从马来西亚回来以后，又听到好消息，就是医生又给他验血，发现 Grace 他的癌细胞指数很正常，不像是一个得癌症的人。于是就是昨天他们本来是做一个透视镜，但是医生为了要清楚，就还是开刀看。一看呢，胰脏旁边都发炎了，那么所以他从2月开始也不舒服，大概是发炎造成的。然后原来他胰脏上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脓包，不是癌细胞，是一个脓包。那么目前大概我们可以99%确定这不是癌，大概就是一个脓包，至于怎么长出来这个我们不知道了。把那个脓去掉，那么应该就好了。昨天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喜乐，非常高兴。不过弟兄姐妹，第一个，这件事还有一些前因我要等一下讲。另外有一个江国英的见证，有一个 Grace 李的见证，有一个曾经被诊断是有癌症，而且大概只有2-3个月可以活，后来发现不是，后来变成一个大喜的信息，后来没有问题了，很高兴。有一个这样的见证，就有10个或者100个癌症确定的见证。有一个癌症得医治的见证，恐怕就有100个癌症不得医治的消息。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些见证的时候，各位你要注意啊，你不能够光说我希望经历的是江国英和 Grace 那样的，很可能你经历的是在99%里面的。那我要强调的，我觉得在哈巴谷书或整个圣经里要强调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们不管碰到现况是怎么样，过去是怎么样，我们有一个确定的心，神要我们因信得生，我们坚定地信靠他。这个信靠是建立在对上帝的认识上，或者这个认识是建立对上帝的信靠上，这个互为因果的。我们有神的话，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看到一切的暴乱的时候，看到一切哈巴谷书所讲的那些不公不义不仁的事情的时候， 他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当偶像林立的时候，当我们在各地看到人心刚硬，教会荒凉，庙宇越来越多，邪恶的报道越来越多，母亲把小孩摔死，小孩杀自己的父母的这些消息越来越多的时候，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当我们看到犯禁之民上来，灾难之日临到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大环境可能越来越坏的时候，或者可能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怎么等候神呢？我们怎么继续的等候，继续的活下去呢？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是乐观的，而且这个乐观不是那个消极的，这个乐观不是勉强的，这乐观是有根有据的，是建立在上帝的作为、上帝的话、上帝的圣灵、上帝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复活上面，而且有如云的见证人，你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经验过上帝的真实。不过我们承认，就算你经历过一万次上帝听祷告、上帝带领你，如同我经历过，我想不止一万次，上帝如何信实听祷告带领我化险为夷，经过一万次、十万次，我抱怨上帝实在是抱怨无理，哎呀，上帝带领是对的，下一次碰到考验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软弱，因为我们活在肉身当中，我们会软弱，有些人软弱的时间长一点，有些人短一点，但是我们会软弱。我们希望我们的软弱的时间也越来越短，我们可以继续的去依靠上帝，我们可以更坚定的依靠上帝，我们也可以，之所以是教会生活，我们可以彼此扶持。我知道要彼此扶持，要听到上帝的话很不容易，我知道要定睛仰望神很不容易。各位，我想你我都有这样的经验，我自己有，我每次讲到我也看得到，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我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可以感觉到，我讲的道没有人听进去，有些人可能正在愁苦当中，也许他正在想到他的儿子的考试，也许他正在想到他丈夫的外遇，也许他正在想到牧师什么地方不对了。你听不进去那个道，你就算学唐崇荣牧师现在跟我念一遍上帝是爱，你也说上帝是爱，可是上帝的爱没有进到你的身心里。就算我们一再的附送会背，事实上就算我正在祷告，可能我也并不是在跟上帝祷告，我正在讲道，我也并不在传讲上帝的话，我只是机械式的在附送一些东西，我的心跟上帝没有连在一起。各位，我懂什么时候因为心里的忧伤、痛苦、愁烦，或者大环境的恶劣，或者心里的兴奋、高兴，或者大环境的顺心如意，我听不进去上帝的话。在我跟我太太昨天分享国英和中心的喜悦的时候，我们也说了，我们希望他们的喜悦是建立在认识神上面，而不是建立在病得医治上。很多时候我们爱主是因为病得医治了，那么病不得医治，我们没办法爱主。很多时候我们敬畏上帝，不是因为我们敬畏上帝，是怕处罚。各位，不要让这个模式一直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生活中重复。小孩有问题了，生病了，啊，主啊，帮助我，赦免我，很虔诚的祷告，小孩好了，问题解决了，又忘记上帝了。不要每次都是我们要得到的，只是要免去那些刑罚，得到那些祝福。我们求主让我们更亲近的是我们的上帝。每天 你需要等候主在你身上的奇妙的作为。你看到今天可能是不好的事要发生了，你感谢主，今天可能是很好的事发生，你也感谢主，你是仰望上帝。我们基督徒在等候的时候，在生活的时候，我们都正面。哈巴谷书其实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如同所有的圣经，看起来那么多负面的字，是叫我们在负面当中能够正面的等候主，积极的因耶和华欢心。也让我提几个人，比如说摩西。摩西等候神的作为，在他40岁的时候，他等不下去了。他看到埃及人对以色列的欺负，他等不下去了。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结果他需要再等40年。他很有智慧，他很有正义感，但他不想等上帝了。他杀了一个埃及人，以至于以色列人得救，往后拖了40年。他到80岁的时候，他一样要等候上帝的作为。各位，40岁和80岁，他爱同胞的心，他主持正义的心，他甚至我们可以说他的体力和智慧都没有改变。你说80岁一定改变，他到120岁，圣经上说他眼睛都不昏花，他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他对上帝的信靠。在他80岁的时候，虽然一个灾接着一个灾，法老并没有真的悔改，以色列也没有出埃及，他继续等候上帝。他在等候的时候，他在积极的工作，该对法老讲的讲，该行的神迹他行。以色列不听的时候，他仍然是依靠上帝等候，但是是积极的。到80岁的时候，他知道等候上帝，以色列终于出了埃及了。但是你一次的顺服不等于以后就顺服，如同你100次的悖逆不等于你下一次还会悖逆。让我们每一次都赤路敞开，像一个婴孩一样，我们依靠我们的上帝。他到120岁的时候，他又等不下去了。有一次的急躁使他永远或者在世的日子，他没有办法完成他的心愿，他进不了迦南地。不但是这样，好像他跟哈巴谷一样，上帝给他的一个启示是这些以色列人会败坏。各位，我们知道一句话，死不瞑目。我现在有的时候需要想了，我死会不会瞑目？我想很多的父母死能够瞑目，就是看到儿女很有出息嘛，看到自己像王永庆先生，他要死能瞑目，一定是台硕不断的增长嘛，很有希望嘛。在申命记31章29节，神给摩西的启示是摩西死了以后，以色列会全然败坏。那他死能瞑目吗？弟兄姐妹，你只要在主里，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个人，任何一种遭遇，亚伯也好，摩西也好，大卫也好，我们是喜悦的。虽然申命记31章29节，摩西看到以色列人一定会败坏，但是神的作为不会败坏。在那32、33章里面，摩西看到上帝的作为，他知道外邦人要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为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保罗当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把以弗所的长老找来，他说，我知道我离开你们以后，这是在使徒行传20章29节，我知道我离开了以后会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看起来也是很悲哀的，做了这么久，在以弗所，保罗在那里非常久，而且以弗所之前亚基拉、百居拉之后都有在那里工作，使徒约翰在那里工作，提摩太在那里工作，亚波罗在那里工作，在那里工作这么好，到最后我知道你们中间会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但是保罗是悲观的嘛，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个道会建立你们， 使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当我们的主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当我们主耶稣越来越接近被出卖，那个犯禁之名离他越来越大，罪恶离他越来越大，是挡都挡不掉的时候，他提醒他的门徒，提醒他的儿女，也是提醒我们，到后来每一个世代的人，每一个世代神的儿女可能会经验到的，经验到什么？马太福音24:9-13，许多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好多假先知要起来，有人的爱心会冷淡，但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的时候，等候主来的时候，福音会传遍天下。在忍耐在等候的时候，马太福音24:45，耶稣说，谁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不管人怎么恨恶你们，怎么陷在患难里面，怎么杀你们，你管理家里的人，你按时分粮，不管人怎么恨你们，不管怎么多的患难。25:10，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进去坐席永远不会再改变，神的儿女永远不会再失败。但是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会有失败，我们也会有艰难，我们会有内外交工的事，有内外引诱的事，我们也会有得胜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胜不骄败不馁，我们定睛仰望主，我们跟随他。我知道很难，但是可以的。中心国营的这个孩子其实不是今天才有这个问题，国英在怀 Grace 的时候，预产前7周做检查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一些状况了。医生跟他讲，胎儿的肠子断掉了，这个孩子蒙古症，这个孩子即使生下来存活机会是1/10。国英回家躺卧在床不能动，躺卧了2个礼拜，预产前5周孩子生下来，不是蒙古症，但是肠粘连。那个孩子很可怜，肠子要一段一段的重接，然后从生下来以后， Grace 只要一碰到小小的便秘就有性命的危险，随时送急诊，一有便秘他腹就可能胀，就可能死，就可能 爆胀而死，要上面要吸，下面要抽，看看能不能把这些东西排出去。很多艰难，他们跑急诊室真是家常便饭。各位，这很难的生活。但是在应该是4岁的时候，一次很严重的时候，那一次抽吸都没有用，医生还是开刀了。医生不想开刀，因为每开一次刀就又要剪掉一些肠子，又合一次，就又困难一些。中心是在那一次信主的，你们知道李中心弟兄那么能干 ，TI 的在台湾的负责人，现在美国也是很重要的人。唉，太能干人不太容易信主。他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看到教会那么多人祷告，立刺他信主。那么在那一次，国英也听到神的呼召，于是就在那次之后，他决心回台湾念华神。这个不太可能，因为他们的孩子状况太多了，这种状况很危险的。在达拉斯虽然也危险，起码那医院啊有点家常便饭，知道这个小女孩来了怎么医，你在台湾怎么医。后来公司还是把他们调来了，国英也来这里念华神了。从他4岁那次以后，你们知道吗？ Grace 健康活泼美丽大方，没有病，一次都没有。哎， 然后回到美国以后，他们回去应该是四五年了。国英在教会的服事越来越多，他带一个查经，达拉斯那边的人，那边的教会都很多人都来参加，有250个人，大人100多个，小孩100多个，小孩的 leader 就是 Grace， 他跟妈妈一起配合做这个工作。Grace 也想要奉献，也被感动。那么国英跟我讲，他们碰到好多困难，那么这一次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个。在星期六的早上我知道结果很好，星期五晚上，哦，没有，星期五上午我跟国英通电话的时候，国英说他很平安，他和 Grace 都非常的平安。那么他说，不过如果神的带领不是这样，我也感谢主。一个妈妈居然用了这句话，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他相信，他希望，他祈求他的女儿会好，但是他说如果神的带领是另外一个方向的话，他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感谢主。是有一个江国英的见证，可能有100个我们觉得失败的事，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可能有100个失败的例子。但是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呢？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愿神成为你的力量。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没有力气啊！愿政治、教育、经济、文化、家庭不要成为你的力量，因为那样你会在空虚里绝望的。主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使我稳行在高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愿你的儿女有更大的信心。主，我们可以讲道，我们可以听见证，我们甚至可以把见证讲得很动人，我们也可以听得很感动。主，但是我们很难经历这样的事，我们承受不了。谢谢主，我们所能承受的是出于你。求主使你的儿女不但能承受，而且能稳健地往前走，走不好的时候帮助我们彼此扶持。奉耶稣